江家帮曾庆红出卖周永康，把周永康弄变着法儿让你给他弄死，然后你又不敢弄死他，目的掩盖的东西是什么呢？昨天杜宾先生宣布出了一本书，杜宾先生讲说，揭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著作《牙刷》公开版权的一点说明。这本书实际是2011年1月份出的，杜宾写了这么一段短文，讲牙刷刷阴道，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之一，人类史和酷刑史上的伟大发明，由此给了我灵感，触及到马三家，那触及到马三家，触及到政法委系统，触及到劳教系统，触及到马三家就触及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触及到马三家就触及到这共产党的体制当中，这个体制之下这些男人连畜生都不如。而曾庆红卖掉周永康，欺负你习近平不敢动他，是因为你们都不敢动现在杜宾先生所碰到所直接碰掉的马三家的酷刑。因为你妈是女人，你女儿是女人，你媳妇是女人，而在马三家的女人被你握有权力的周永康掌握权力的人男人用牙刷刷阴道，这就是杜宾先生所讲的酷刑史上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发明。杜宾先生在这个短文当中接着讲说，这是一本小小说，内容有点惨不忍睹，要硬起心肠才能看完。我曾经当面给过7位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递给他们时我告诉他们，请不要在我面前看这本书。那昨天这本书出来的，我昨天看过了，我不敢直视，我说实话我不敢直视，我无法接受。那如果说如果有任何人，你今天政治局常委握有权力的，你习近平想掩盖这样的罪责，那没人能够，天理不容，我这么说吧，天理不容。人有中国人有句话叫天打五雷轰，反正北京刚遭了雷，你藏在哪儿能躲开雷呢？雷代表着什么呢？雷代表着神明，在我民间的说法，我还是说那句话，谁都得死，你活着的时候请为你死去铺好自己的路，是人的路还是鬼的路。杜宾接着讲，6月1号我在北京丰台右安门派出所被传唤时，国宝问我，你为什么要写《牙刷》这本书？那杜宾回答，这是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牙刷刷阴道这种酷刑给了我的灵感，我虚拟了一个发生在公元9991年的牙刷帝国的后现代故事，来纪念人类这一伟大的发明。现在所有的朋友应该都可以看到这本书，我劝大家都看一看，在看的时候考验自己做人的基本的尊严。我也希望能够今天在北戴河鸳鸯戏水的，还是蛤蟆横行的，还是水母乱跑的，正在开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你们没事的时候在水边上也看看，在你鸳鸯戏水的时候跟你戏水的是女人，在马三家杜宾先生写的书，发生在7、8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用牙刷刷阴道。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在审判薄熙来的大幕即将拉开之际，那么被曝光和薄熙来共同密谋政变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连失3位心腹，同时呢还爆出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已经被秘密逮捕快2个月的消息。那么大陆现在的当权者应该如何对待薄熙来案件的审理？周永康会不会像网上热炒的那样被绞杀？让我们从薄熙来最新曝光的罪证开始看看专家学者的分析。
前两天，海外媒体曝光了薄熙来在北京的2处亿万豪宅和一所大连商人徐明购买，疑似赠给薄熙来的法国别墅。 时政评论家林宝华分析，这些都是薄熙来贪腐的新罪证，而中共为了给薄熙来减罪行，已经做得非常可笑了。
毛泽那些人把他打扮成清廉，但是他确实有罪，就给他大大的减掉那些数字，他贪污2500万，2000万是那许民给的，就许民一个人给啊，没有其他人给啊，他都在大连贪污的，权力越来越大，反而不贪污了，可笑啊。
7月25号，大陆官方媒体报道，薄熙来已由山东济南检察院向济南中级法院提起公诉，罪名是涉嫌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比去年9月底中共给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时宣布的6项罪名减少了一半。
现在的当权者，他不希望在薄熙来这个案件当中引起太大的纠纷，不要搞砸了，就是能够平安的度过。他们不希望通过审判又引出新的罪行，薄熙来对于他们是一个负担，不可能利用打薄熙来树立威望就收个尾。
不过与官方给薄熙来的罪名越来越少成为对比的是，周永康失去越来越多的心腹下属。在政界，原周永康的大秘书郭永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湖北政法委书记吴永文、周永康的3位重要幕僚相继落马。在商界，周永康的儿子周斌的哥们儿、四川商人吴斌在逃跑途中被抓，和周永康一同炒地皮的百亿女富豪何燕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早在7月初，外界就观察到了周永康的危机。7月3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会见美国政客基辛格时，主动邀请他关注新疆发生的问题。民间调侃，这不是邀请美国人来干涉内政吗？分析指出，这暴露了中共内部有人要拿下周永康，所以江泽民公开拉人助战。就在此时，海外爆出大量传闻，薄熙来为了求得减刑，供出了周永康。海外媒体8号还报道，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已经被秘密逮捕快2个月了。
我听说周永康的儿子周斌早就抓了，被你逮捕了快2个月了，被你抓捕的什么公安内部说出来的，人家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人都知道他抓了，还有一个邓红新会展会酒在天台老板，抓了一大批。
在网上公开信息和海外媒体的报道中，除了巨额贪腐、淫乱、在维稳中开枪杀害抗议民众等罪行外，周永康还是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组织者。2012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曾直接打电话给周永康和同期做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询问活摘器官一事。李长春在第一时间回答：“
你问苏永康，苏永康具体管这个事儿，他知道。
纳粹用人体做肥皂化肥，那是用死人，中国是用活人。现在所知道的至少6万多人。当年日本731部队的气囧实验室在秘密的情况下做，而王立军做活人在死亡过程中的心理学的实验是公开做。”
2009年，追查国际曾曝光一段录音，一位大陆武警披露了他在2002年4月9号亲眼目睹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在没有使用任何麻药的情况下被强制摘取心脏、肾脏的过程。
不打任何麻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然后他就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那个军医犹豫了一下，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
加拿大独立调查人、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外交部亚洲司长大卫·乔高以及以色列前器官移植局会理事长雅格拉维等多位著名人士共同指控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等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团体以及追查国际的组织也强烈谴责中共，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等迫害元凶。
目前正是中共当局在北戴河避暑开会的时间。8月7号，经常爆料中南海内幕的网友牛磊披露，中共高层已经达成共识，一周之内最多10天就会有重大事件爆发。海外舆论指向中共现政权者在逐步打掉周永康的爪牙后，将对他本人动手。
就算中共把周永康处理了，也不能表明中国就有希望，因为呢，他们目前呢最主要的还是想挽救中共覆灭的命运，用所谓的惩治腐败安抚一些民心。但是国家法轮功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中共体制的邪恶和毫无人性，他必须得解体，不解体中国就没有希望。
8月8号，大陆卫生计生委网站公布了165家被中共当局批准的可以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名称，今北京的20家医院中，军队和武警的医院就占了一半。调查发现，对比追查国际2012年6月1号发布的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发现追查国际早已指控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院很多正是军队和武警的医院。
薄熙来和周永康，一个是曾经唱红打黑的所谓政坛新星，另一个呢也当过第二权力中央的江泽民派的掌柜，现在一个是坐以待毙，另一个四面楚歌，岌岌可危。正如很多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善恶必报，毫厘不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好，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几岁，六七岁，老爹那时候经常给我讲过故事，说大概51年52年的时候啊，北京城啊在修来的，当时前门楼子，前门大街的前门楼子在修，挖什么东西，老爹从那儿过，正赶上说挖出个石碑来，是大理石的还是汉白玉的，我忘了，他说用草垫的，那时候还稍微挡着点，挖出这个碑大概是个无字碑，可是底下有落款，某年某月某时这个碑会被挖出来，谁弄的呢？刘伯温，刘伯温设的这个碑，然后这个碑在当时被挖出来，那是老爹跟我讲的故事。另外说故事呢，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应该有，朝阳门内呢一个牌楼，一个琉璃的牌楼，我忘了那是朝阳门内小街啊，是大概是那个位置，旁边原来是朝阳门的药店，四层楼，现在肯定都没有了。那个牌楼呢，共产党说解放之后呢，拆过两次它，一次呢大概五几年闹大跃进的时候拆过，后来文革的时候也拆过。拆那个楼的时候上去，只要一拆，就从楼子里头出来都是蛇，蛇呀！第一次没敢拆，第二次搭上脚手架又去拆。还没怎么着呢，摔死一个，那没多高，那个楼子大概也就两层楼那么高。这个传说，因为老爹是老北京了，那就这个当时在北京城很轰动。那至于说这个，什么北新桥底下有个海眼呐、原来是肉铺的一个，就是北新桥副食店的下面有一个海眼呐、白塔寺下面压个海眼呐、这都是北京地方志当中的人们留下来的说法。那现在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这么长时间没回北京了，咱也不知道现在北京人怎么玩法，应该说北京当局怎么玩法，那咱不知道。但这东西他碰没碰，我估计没碰，他不敢碰。你记住，今天的官越大呢越迷信，但是让老百姓绝对不迷信，就像毛泽东似的，他老迷信了，结果他跟老百姓说要破除迷信，因为他知道那迷信那个东西啊，会摧毁了独裁的统治，会摧毁他的统治。他知道迷信的东西会直接威胁到独裁的体制，这是非常关键的概念。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迷信和不迷信，迷信又怎么了？迷信又怎么了？对不对？你爱你老婆的时候，你也叫那就叫迷信；你死命追你老公的时候，那就叫迷信，因为你吃饭睡觉干嘛你都想他，你不迷信吗？对不对？共产党把某些词给设定了某一个概念观念之后，对我们进行洗脑，我们在概念当中就被塑造了成了这种东西，所以对很多正常的事情反而以非正常人类的想法去思考。应该昨天出了个消息，我看那张照片本来没太想提，但是最近呢这一两天出了很多事呢，我觉得还是提一下为好。那咱们就引述一个凤凰网的说法，什么呢？镇江之宝被出了水了。 湘潭男子在湘江的边上捡到巨龟，龟的后背上刻着镇江之宝。那消息本身非常简单了，他讲说湘潭市的一个村民姓郭，跟这个笔者说，跟记者讲自己在湘江边上捡到了一只巨龟，而巨龟的龟背上刻着几个字，镇江之宝癸巳年。那后来这龟呢他又给放回去了，他是走在江边上捡到的，不是他打这个打鱼啊怎么样捞上来的，也就是说镇江之宝自己出来的。而今天就现今年的2013年就是癸巳年。那有人解释呢，说镇江呢，本来说任何一个江啊，一个山啊，一个甚至一些民间说法，一些庙啊店啊，甚至开买卖啊，都得有镇宅子的，镇店的，镇这个镇那个的。那这个镇江之宝呢，今天呢就比较有趣了，因为大家所有知道今天中共表现的一切，我说另立党中央，真正实权人物表现出来依然是江泽民。而江泽民这一辈子据说没去过镇江，没敢去过镇江，他很忌讳。当然他说不他说要破，这是迷信啊，你别信，这是迷信。但迷信在破除迷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多人认为对某些不可解释的事情他以迷信而嗤之以鼻的时候，镇江之宝就出来了，叫癸巳年的时候出来了。后来据说呢，这个朋友呢，因为这东西民间不敢动，他就又给放回去了。所以你说民间为什么不敢动啊？你又无神论，你怕这干嘛？你咔吧咔吧吃了煮王八汤不就得了，他为什么不敢呢？这就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我们都懂得，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我们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一种迷信的东西。